我说过我身边收到一些问题，那么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有的问题是关乎罗马书的，有的不是，所以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想很自然的，凡是不是跟罗马书有贴切的问题，所以就暂时摆在一边。那么然后呢，我发现有的问题其实是不是很大的，所以我想我很快的可以回答，就是一句话两句话带过去。那么这样的话也许呢就很自然的回答了大家一些问题。所以大概我不大可能能满足每一位，就是每你的问题一定会回答得到。我努力看看啊。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保罗说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请问这些果子是指什么？和圣灵九种的果子有关系吗？当然我想当保罗讲那句话的时候，很明显他的，你看他的上下文，他当然是要把福音送给罗马人，很明显的，因为这个就是这个题目，就是罗马书的主题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很明显的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到罗马去。但是我们说过了，这个福音既然全备的福音包括称义成圣跟得荣耀，所以当然这个果子是不光是希望他们有人能得救，当然是也是包括能够成圣，同时最后能够得荣耀。所以当然这里面应该是包括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成圣实在说来就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我想大概就这样回答就好了。那么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请问各指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这个希利尼人，当然保罗是用希利尼人呢代表外邦人，你如果读罗马书的话，所以他常常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的的确确我们知道福音呢是救恩呢是先是从犹太人来的，但是呢第一个机会应该是给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从他们的圣经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那么多的证据，所以外邦人也许有的话听不懂，但他们应该听得懂啊。所以很明显的圣经说到犹太人跟希利尼人，那么希利尼人的主要就是指的外邦人来说的，那化外人呢就是指着那些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人，那么愚拙等等。那么所以因为我们知道在罗马，特别我们如果看第十六章，今天晚上你就会知道在罗马教会里面的成员呢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有的文化程度不一样，有的教育程度不一样，有很多是奴隶。事实上你从那些名字你知道他们是奴隶，但是呢他们确实能够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这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里告诉我们的。还有这里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和什么叫做本于性以至于性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说过这个性本于性以至于性，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信心呢是会长大的。我们普通讲的信心好像是一个东西，是个静态，它不会长大的，其实不是。其实呢他是，所以保罗特别讲到，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这个在罗马书已经可以说得到很大的证明。本于信当然是从称义开始，但这个信要慢慢长大的，是一直随着我们生命长大的。所以你发现你不光是入门是靠着信心，长大还是靠着信心，那么甚至最后得着荣耀成熟还是信心的功夫。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信心呢这个东西是会长大的。好，我想我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哈，所以我只能够抽出来，比方说一个人如果问了几个问题，那么也许我就选他几个问题回答。那么倒是有两个弟兄姊妹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保罗和雅各讲的到底什么不同，因为保罗明明讲因信称义，那么但是雅各明显告诉我们说要有行为，对吗？那么这个其实呢是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他觉得如果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讲因信称义，而且白白的称义，所以他对于雅各书就很有困扰，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觉得雅各书啊像稻草一样。那么当然了，这个大家不要误会他哈，不是说我们你对稻草的领会有好几种不同。因为马丁路德讲到加拉太书，他是用加拉太书来做武器，属灵的武器。所以当初他改教的时候，当初改革的时候，他在征战，他当然用罗马书、用加拉太书做武器。那么那很明显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的。那么但是呢，现在他读了这个雅各书以后呢，结果他就发现这雅各书好像跟罗马书有冲突的。所以刚才问的有两，就是两个弟兄姊妹问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那么这个是很难怪，因为的的确确雅各是圣经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有的人就很纳闷啊，尤其是保罗，尤其是马丁路德自己。那么他觉得，我如果用，他说我已经嫁他，他说什么，他说加拉太书呢是我的 Catherine 是他的太太，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怎样跟我的太太结婚，那我也已经跟加拉太结婚。所以他拿着加拉太书跟罗马书，他可以打仗，就是打为真理打美好的仗。那么尤其如果我们知道他的背景的话，那么不过他每次要想拿雅各书拿来打仗，那么他就发现他像稻草一样，因为你剑拿起来可以挥舞，他拿稻草他就觉得不能挥舞，他不能使上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这就是雅，所以很明显的雅各书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不光是要有信心，而且也有行为。那其实这两个没有冲突，因为罗马书所讲的称义是在神面前的，加拉太书所讲，不是这个雅各书所讲的称义是在人面前的。那就是说，虽然我们已经因信称义，在神面前是对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产生行为，这个世界上的人看不出来的。所以信心是要加上行为，不过问题在这儿，行为乃是那个果子，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如果有信心，不可能不可能没有行为，那个行为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结的果子，称义也好，成圣也好，甚至最后得荣也好。那么我想这个问题有两个弟兄姊妹提到，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大概这样的回答。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人提到说罗马书第七章那里不是讲到脱离罪的律法的约束吗？那么就有个问题在这里。那么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主耶稣不是要讲的成全律法吗？那么到底我们基督徒对律法要如何的看待？我想这两个没有冲突啊，这两个没有冲突。我们关于为什么要脱离律法，我们已经说过了，脱离罪，那个罪本身是污秽的，但律法本身却是圣洁的。可是呢，问题不在乎律法，问题在我们的问题。好，那么这个是罗马书，我们已经说过。但主耶稣所说的成全律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来了，他没有把律法废掉。因为律法要求什么？律法就是要求，律法乃是代表神对人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在旧约的时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为在旧约呢，只有要求，没有供应。但到了新约就不是了。新约你看见说，你要给第二件衣服，你要走第二里路，你要给他第二张脸。那么这个第二你要转过脸来。所以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因为在新约，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那个生命是超越的生命，所以那个要求其实比旧约要高的。所以，比方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根据旧，这是旧约的法。那么这个主要是讲的公平。所以如果你以转过脸来是一百分的话，那么这个旧约很明显是六十分。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的新旧约的人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所以他律法对他只有要求，没有供应。但是新约不同，新约就是如果有律法的话，但是我们知道说里面基督的生命应该有力量，有能力能够达到那个标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明显是什么？很明显是一百分。那么好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人他今天考试六十分及格，一百分是满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一个人他今天考了一百分了，他当然是什么？他 他当然是通过六十分的。所以很明显的，如果今天我们照着圣灵，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照着山上的教训，我们如果活出山上的教训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你的结果是100分，那是远远超过律法所要求的。所以你看见生命来了，没有把律法废掉，但是你反而落在律法底下的人，他根本不能行律法，他根本办不到。律之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保罗的见证。所以现在很清楚，这就是你会发现说，这就是新约跟旧约不同的地方啊，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是生命圣灵的律叫我们脱离了，释放了，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然后呢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我想这两个是没有冲突的啊，成全律法就是他完全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没有错。但律法在旧约就要求这么多嘛，比方说旧约他说不可奸淫，那么这是你若达到了，在旧约是满分了，但在新约的光底下不是，在新约的光底下你如果有不对的意念，这也不可以。那么旧约是不可杀人，到了新约呢连恨人都不可以。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如果你以新约的标准不可恨人达到100分的话，那么我们说那个大概是60分。所以大家就清楚，就是说你如果满足了新约的标准，你自然就满足了律法标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恩典之下，但是呢我们反而是成全了律法，就是说神的标准是达到了啊。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那么这个是又是一个问题啊。这个第四章第五节，罗马书，唯有不做工的，指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那么这个和不做工是指的什么，和第四章第四节的做工的意思有什么差别呢？那么第四章第四节是做工得工价那个做工啊，这个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那里讲到什么，比方第四章第四节啊，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那这个做工就是普通一般的，只对一般的做工来说的啊。那么这个是目的是讲到什么叫恩典，因为做工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所以如果一个做工的他拿到他的工价，我们说这是该得，这不算恩典。所以保罗在那里是要解释什么叫恩典。但是呢在第四章第五节这里就不同了，唯有不做工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那么这个我们需要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们需要这个根据这个上下文，还有根据这个旧约的思想，我们才能断定这里的我们才能断定这个不做工是什么意思。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安息日，安息日圣经说歇了自己的工，歇了自己的工，因为安息日原则就是安息的原则。所以什么东西如果我在那里做，那就是凭着律法。什么时候我什么也没有做，比方说吧，当人当这个安，我们知道安息日是大家都知道是根据圣经神第七天就安息了。那么人在这第几天创造的？人在第六天创造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神来讲是第七天，但是对人来讲是第一天。那么人一被造好，第一件事情不是工作，第一件事情乃是安息。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人一蒙恩得救以后，第一件，不，人一被创造以后，他立刻就进入神安息。所以从创造世界开始，神就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安息日的原则。那安息是个原则，不是你去守那个日子。那么重要就是说你歇了自己工，你不做工。不做工意就是说不是，就是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不是因为你行了律法或者行律法然后你得了个什么义，不是的。所以如果凡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这表示恩典，你看见了，如果我做了工的，这是我该得的。但这里不是，这里我做了工了，我没有做工，但是我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所以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我们称义，因为是本乎恩，不要忘记恩典永远是称义的根基。那么这边我信，我只要接受就可以。那这个信并不表示我在那里苦苦哀求或者苦苦的努力，我要怎样的修桥，怎样的补路，怎样的奋斗，然后我终于达到那里。因为这种的那就是修行的观念，但是不是我们知道基督徒只要根据罗马书，我们一相信我们就蒙恩得救了啊。好，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但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讲，所以我们就不说了。这个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五章十四节哈。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那么问题就是，那些人是谁？那些人就是我们嘛。你知道真正吃了禁果的是亚当，他的的确确你看见他把禁果拿下来吃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他的权下。还有就是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那以后要来之人指谁？若是指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这个很简单哈，因为我们知道这里的亚当，前面是亚当，对不对？然后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那么讲到亚当，所以这是个对比嘛啊，因为前面是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你看这一切都是从亚当来的。不过亚当呢，他又预表基督。那么然后现在你就有两个对比了，就是亚当和基督的对比啊。你看见这个一人，那么所以就是亚当来说，一人的过，因一人的过犯众人就都死了。那么现在就是基督来说，就是他所预表的基督来说，那么神的恩典与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加倍的临到众人吗？那么因一人犯罪就定罪，然后下面的恩赐呢，就许多过犯而成义啊。然后呢，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然后下面呢，你看见那么那些受洪恩，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所以这是两个对比的啊。那么那句话，那以后要来之人，乃是指着预表基督来说，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从一个人带进的死，从另外一个人带进的生命，所以这个对比大家看下去应该就不是很困难。好，那么这里罗马书第十章第十章第五节，摩西写着，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第六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所以你看呢，你若要明白这个第五节，那这里问题就是说，因此活着是不是与得救是否相同一致？那这里完全是两件事，你看到吗？这个第五节是告诉我们律法的义是什么。如果在旧约的话，你只要行那出于律法的义，那么你就不因此活着，那么你就可以活着。否则的话呢，所以在旧约，这是一个人能不能活在神面前，一个人能不能做以色列人，是根据律法的义的。但是下面不同，你看你今天得救不得救乃是什么？第六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所以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的义呢，乃是出于信心的义。那么所以你看讲的话跟摩西讲的话就不一样，所以然后下面才说，人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所以我想这样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是指的旧约说的，那么然后新约呢，乃是出于信心的义，所以这两个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说因此活着就是指的旧说的，不能这样说。 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神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拣选预备救恩，对生存在这个漫长时期中的外邦人来说，是不是会不公平？因为在这时期，人没有听过耶和华和耶稣基督的名，全都死在罪中，这样是否与福音书神渴望万民得救的意向不一致？那么我想这个问题，我们看保罗的回答。保罗已经在第二章里面回答了，看到吗？第二章里面回答了，就是你看哈，第二章第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这个当然指的犹太人说的。然后下面是，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那么没有律法外邦，就是如果在神在那里还在那个长时间预备救恩的时候，当然救恩还没，主耶稣还没有来到，那么那个时候呢，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么下面接着就指出他们的是非之心来说的。所以像孔子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救恩还没有来到，那么将来他受审判呢，很明显的神已经把律法放在他里面，不过不是像那个石板一样，那么他们的是非之心就做了他的断案，所以他一定要对于这个来负责任。所谓律法就是对于神所给他的标准来负责。所以可见虽然我们的主没有来到，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不同，那个时候的的确确神审判他们的时候是根据刚才我们说是非之心的啊。所以但是今天不同了，今天主耶稣的救恩已经来到，所以我想今天是没有办法推诿的。我这是为什么基督徒需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那么人如果只要相听见了福音，他就那就是说他们明白了神的确把爱子当作最大的礼物赐给人，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肯不肯接受这个礼物，那么这个就是决定一个人到底称义还是灭亡啊。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还有一个问题跟这个很类似的，就是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必不按律法灭亡。按原文的意思是，凡没有律法犯了罪，也必按没有律法灭亡。那么显然灭亡是与罪紧接着的，并不在乎有无律法。若是如此，在主耶稣降生以前未有律法的外邦人，在于主耶稣降生以后未听过福音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是否审判的结局都是灭亡。这样的灭亡与听过福音而未接受救恩人的灭亡是否是一样的？那我们说过哈，就是说为什么神把律法给人，那为什么到十二岁的时候，在主耶稣呢，现在是十三岁，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变成律法之子呢？那就是说根据犹太人根据旧约，十二岁以前的虽然有律法，但他们不会不能，他们没有，对他们没有能力对律法负责。所以这个律法之子的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不光有律法，而且要向律法负责，所以很清楚的。那么他灭亡不灭亡，就是到底他的情谊怎么样，那么是根据他有没有对律法负责。那么一样的，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但是有是非之心，虽然是非之心，所以像孔子他也有是非之心，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他有没有对他那个律法，就是圣经所说的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就他是非之心负责任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今天信了耶稣，听了福音不同了，听了福音就是说乃是根据啊，我们有没有，就是说今天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应该灭亡，但是呢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神已经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那是最大的礼物，那现在我们相信他，就表示接受他，我们愿意不愿意，肯不肯接受。我们不肯接受，你看见那患，就好像我们生了，我就好像人得了绝症，那么有人给我们一副药，那副药是秘方，如果你吃了这个绝症，你这个病就好了，那如果我们拒绝的话，那我们当然就接受那个果子，那就是说，所以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弃绝神为我们所预备唯一的救恩，所以今天毫无疑问的，人得救不得救，灭亡不灭亡，乃是根据他怎么接受基督，他要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 这里有一个，有这里不大像是个问题啊，其实这个交通我觉得很好，不一定每个都是问题哈、啊。他说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前六小时已经完成了救赎，之后成圣的工作也完成，如此说来从相信开始就应该是变成了新人，若是仅仅得救而没有与十字架的交通，这新人与旧人的差别叫人看不出来，岂不是照样会绊倒人吗？我想这个是一个交通啊。那么不过我有一点点的建议，就是说主在十字架上事实上他所完成的完成的工作是我们说过救赎的工作的确是六小时，那么他在十字架上说这个救恩，我们说过是不光包括他怎样叫我们脱离罪的审判，因为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那么其实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整个的救恩。所以事实上我们所说的是，这是我们为着给弟兄姊妹方便，我们才稍微说，因为我们怕弟兄姊妹误会，以为说我们有份于主耶稣六个钟头那个工作，所以主耶稣定在那里的时候，那段工作和我，因为那段主耶稣要做成救赎的工作，所以呢叫我们不再受，叫我们完全脱离罪的审判，所以感谢主耶稣站在我们的地位，他做我们的救主。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没有份，只有主自己在那里完成的。所以我们怕弟兄姊妹误会，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与基督同信十字架，重点重在于他同死，和他一同断气，因为说已经死掉的人就脱离了罪，脱离了罪，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但是呢，事实上这是告诉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不光是称义，也不光而且是成圣，还有得荣耀，那这只是在我们这一方面来说，所以笼统的来说是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那么其实不光是他替我们死，也包括什么，也包括将来我们，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成圣，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我们的旧照，把我们那个从亚当来那个生命已经把它结束了啊。所以这是我加上个建议，就是叫我们讲的比较更准确一点啊。这个好，我们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对不起啊，比方有人问说，为什么我能在二十小时之中完全不需要讲稿，那我不能回答，因为这个不在罗马书的范围之内。那但是我想有一个我需要稍微回答一下，因为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那就是那刚才弟兄姊妹啊，你其实是很公平的，我们刚才大概是按照时间的次序，所以你早把题目交来的我们大概都回答了，那么你今天的可能像有的十几个题目一口都是打字打出来的，那么可惜太晚了一点，但是呢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很好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看它。那我想我最后就我们最后就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在纽约每个礼拜三造就课程的相关网址。那么这个我想我回答一下，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兴趣现在可以记一下，如果你们上网的话，那么当然是 www 这个是没有问题，然后是 amen99 amen 就是 amen 哈 amen 这个很容易，99为什么是99呢？因为古时候啊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大家基督和基督写信的时候都是用很多暗号的，所以等到写信写到最后的时候他们都写99，为什么99就是 amen 的意思，因为在这个原文里面，你如果把阿门这个数值把它算出来，刚好是99，所以这个网站呢叫阿门99，所以你很容易就是阿门的意思，就是阿门99，然后当然.com 啊，就是.com， 然后 slash 是一条斜线，这个斜线是不是这样写的，这样写大家都知道哈，就是说从东北往西南写的啊，那么然后下面是 press on 是一个字。PRESSON/ 就好，这就在这条斜杠就好啊。Press on 大家都知道，在英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嘛啊 ，with press on， 所以就变成一个字，就是 PRESSON/。那么这个呢，大家就可以我有的你可以听录音，有的可以看录影，因为它的确确是录影 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可以看的，那么也可以介绍给别人。那么尤其如果我们知道其实大陆已经可以收得到，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把这个消息呢再传出去。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谢谢大家。